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巴尔干半岛啊，这个题目呢对很多朋友来说都非常的遥远，但是最近呢这个地方又出事了。我们想讲1990年呢，当时北约啊以美国为首的在巴尔干半岛打了一场很大的战争，那场战争是针对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对邻边国家的这个侵略啊，也严格的讲到不是说塞尔维亚侵略，是塞尔维亚族的人住在他的周边的这些其他种族，主要是以这个信奉穆斯林教的这个本地种族的地方，他们要求要独立，这样呢就引发了和本地居民穆斯林和这个塞尔维亚人之间的这个冲突，就引发了相当大的战争。那个战争呢在周边的几个地方打，一个呢就是塞尔维亚靠西部的这个波斯尼亚啊，波斯尼亚的全名叫波斯尼亚 Herzegovina 啊，这个南教首都叫萨拉耶沃，那个名字我们很多人都很熟，就是瓦尔特在萨拉热窝，那个萨拉热窝那个地方打仗。这个塞维亚跟这个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当中还隔了一条河叫德里纳河，这条河把它隔开，但是呢照样呢是有很大的战争，这个北约部队都投入的。第二个呢就是塞维亚的西南边的一个国家叫做 Montenegro 英文里面这个斯拉夫语呢就是 mountain 啊，就是山 ，negro 呢就是黑嘛，所以呢叫 Montenegro 就是黑山共和国。我们中国都没有人叫 Montenegro， 直译的话难讲啊，叫蒙提内哥罗，我们一般都把它叫做黑山。所以波斯尼亚和黑山把它加起来，我们叫做波黑啊，波斯尼亚和黑山共和国。所以老实说，波黑战争就是指波斯尼亚 Herzegovina 和 Montenegro 这两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呢，就这次出事了，就是塞尔维亚正南边的一个国家叫做 Kosovo 啊，科索沃，科索沃的首都叫 Pristina。那么这个最近呢就塞维亚人在这个 Kosovo 这个地方呢就闹事啊，就是说你这个政府指派的一个市的市长是不对的啊，我们是反塞维亚的，我们呢就冲来示威，最后打进市政府，最后当地驻扎的北约的维和部队进来把他们赶出去，出现了冲突，然后塞维亚的总统啊这个武切奇就召见了这个西方各个国家这个政府，说你们不要干预这个事情，听起来有点悬呢、啊。这到底你这个本地 Kosovo 闹事，那个北约部队不许你闹事，结果你塞尔维亚说你们干预内政，说这个事情啊，就搞得非常的奇怪。这就讲了，当然呢，它南部还有一个国家和塞尔维亚接壤，也有些问题的，叫 North Macedonia， 叫做北马其顿，这一共呢是四个。北马其顿麻烦少一些， Kosovo 的矛盾最多，然后黑山 Montenegro 矛盾也多， Bosnia and Herzegovina 也有矛盾，就是塞尔维亚在这边，他对他的西边的这些国家，他经常呢，他里面住的塞族啊，他很容易闹事，闹事呢就是要反对当地的这个政府，而当地政府呢是反对他们的，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我们讲到这里啊，其实我都讲得有点累，因为讲一个巴尔干半岛居然讲出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的名字，我都有点头疼。所以今天呢，为了讲这个节目呢，我就拉出一段时间啊，把这个地理的情况跟大家说一说了。我们知道这个欧洲的南部呢就是地中海，地中海上有三个半岛啊，一个就是比利牛斯半岛，那个半岛呢两个国家，一个西班牙一个葡萄牙，一个呢啊就是啊阿尔卑斯啊，这个阿尔平半岛，阿皮宁半岛，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意大利半岛，就一个国家，就是意大利，这个没事的。西班牙、葡萄牙都比较稳定，意大利也是比较稳定，但是到了第三个半岛，就是这个靠着欧洲南部的近这个地中海的地方，就有一块非常破碎的半岛，这块地方呢，就一堆国家。那这个半岛上的国家我讲起来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呢听起来呢一头雾水啊。这个半岛的最南端那两个国家之间矛盾很多，一个就是希腊，那希腊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了。我们说什么叫古典文明，就是希腊的文明。希腊呢，就整个这个我们说巴尔干堡的最南边就是希腊，那一直到这个海边都是希腊。它的首都呢就是雅典，那是古文化的这个来源，没什么问题啊。希腊它的这个阿巴干堡的西面呢，还有一小块地方是土耳其的，但叫土耳其是一个欧洲亚洲的夹着的国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海峡把它隔开了。这两个海峡大家都耳熟能详啊，一个叫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叫达达尼尔海峡，但当中夹了一个小小的海，这个海呢叫马尔马拉海啊。这个海就把土耳其分成了一大半一小半，一大半在亚洲，一小半在欧洲。那个跨越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著名的城市就是伊斯坦布尔，原来叫君士坦丁堡。那个地方呢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啊，它具有非常精彩的建筑。这个城市我去过啊。那讲巴尔干半岛南部两个国家，希腊、土耳其，很容易讲。到了这个巴尔干半岛的中部，的原来呢就三个国家吧，四个国家啊，一个是最西部的阿尔巴尼亚，这是中国的这个叫做我们叫做亚德里亚亚海上的一颗明珠啊，那就是明珠，跟中国的关系好得不得了。那个60年代70年代，中国在欧洲就支持一个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兄弟啊，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和中国关系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密切关系，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呢现在是很穷了，因为自从阿尔巴尼亚的政府改组到了90年代00年代10年代，阿尔巴尼亚就是一个欠发展的国家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国家又很大了，就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有很多个加盟共和国，那么就像苏联一样，就是一个南斯拉夫联邦啊，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堆，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所谓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希腊、土耳其，然后中部和北部呢就是四个国家吧，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然后东部就是保加利亚，东北部就是罗马尼亚，不就是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不很简单吗？那南斯拉夫的内部呢分裂得很厉害，这人呢都合不来，所以呢一到南斯拉夫垮了，铁托去世，南斯拉夫没有一个控制力量，很快这个国家就出现了内部的危机。到90年代，南斯拉夫联邦就整个就瓦解了。这一瓦解呢就产生出了很多的这个地区的共和国，当然最中心的一个就是最大的种族，就是塞尔维亚人。这个塞族塞尔维亚人呢是最强大最亲俄罗斯啊，首都在贝尔格莱德啊，原来这个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所以他呢非常的强有力。但他的周边的这些呢就纷纷的就想独立了，他的这个北部的两个那就很早就走了，跟你反正跟塞尔维亚人搞不来，那两个一个非常发达的啊，在奥地利的南部，这个靠着亚德里亚海的，这叫斯洛文尼亚，首都叫卢布里亚纳，卢布里亚纳，还有一个叫克罗地亚，克罗地亚，首都叫扎格勒。这两个国家我都去过，非常的美丽啊，因为原来这两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都是意大利的一个部分，它你到了那地方觉得就像意大利啊，那个感觉。并且呢有轮船，你在克罗地亚，我去过那个扎达那个城市，那个大家说你要到意大利都不要开车去，那坐船过去就到威尼斯了，那么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可是美丽了。并且呢种族上也比较简单，那没有多少信穆斯林的，绝大部分是信东正教的这个斯拉夫人。好了，但是过来呢就有几个就信穆斯林的人多了。为什么这地方有这么多信穆斯林、信伊斯兰教的？就是早年的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太强大了，把整个巴尔干半岛都是他的帝国，所以那个土耳其是信伊斯兰教的，所以他占领了这个地区，时间一长了以后，这个里面就全部都是信伊斯兰教的。那么到后来这个土耳其瓦解了，这些信伊斯兰教的人口呢就留下来的，这样呢就有好几个 也谈不上是国家吧，就是地区了，一个就是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这个波斯尼亚嘛和赫塞哥维纳。第二个呢就是再南一点叫 Montenegro， 这黑山共和国。第三个呢就 Kosovo， 就是现在出事的这个 Kosovo 地区 Kosovo。然后呢南部呢还有个叫 North Macedonia， 这个北马其顿。这四个地方都有相当大的穆斯林人口，就是北马其顿 Kosovo， 黑山，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这个四个，这个和塞维亚。所以塞维亚人呢非常的不喜欢这些地方独立啊，特别是 Kosovo 在南边紧靠着塞维亚，所以呢就经常呢就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种族的问题了。塞维亚人这个组织的本地的部队在科索沃，在波斯尼亚就进行种族灭绝了，把穆斯林的男人都杀了，所以搞得当时90年代这个国际的联军去打南斯拉夫，打这个塞维亚，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他在波黑，在科索沃地区，他大规模进行种族灭绝啊。后来那几个执行种族灭绝这个本地的军队，就是塞维亚的武装，都被这个抓到这个国际法庭啊，在荷兰受审嘛，大家记得还判了死刑的，有个人没有等到死刑，死在监狱里面的，一脸凶相啊，这就是那时的情况。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困难。这地方呢事实上都不大，我们说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就是土耳其不算的，土耳其它一大部分在亚洲啊，土耳其8000万人那个不算，但在这个地区人口最多的我想呢就是应该说是罗马尼亚有1900万人，其实整个国家人口还不如一个被中国的一流的大城市，中国一般一流大城市2000万人口，它1900万人就是最多的了，剩下那些都是很小的，像黑山共和国 Montenegro 61万人，60万人的一个国家，大一点的北马其顿180万人，那个科索沃有多少人呢？170万人，人口密度比较高，但是170万人还不如一个县城。希腊人口比较多一点，希腊有1000万人，但希腊基本上没有卷入他们的麻烦。这个克罗地亚啊，这个人口呢也都很有限，这都是大的600万人，小的300万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平均的水准。阿尔巴尼亚280万人，不大，这个地方能够达到1000万人口的，那就是一个。这个小一个罗马尼亚是有1900万人，就算它比较大了啊。最大人口呢就是这个塞尔维亚，所以塞尔维亚这个地方啊，它除了罗马尼亚以外，它称老大的，因为它有600多万人，680万人。那个我们说这个罗马尼亚有1900万人，而塞维亚呢就排老二，就600万人，他就希望呢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这些国家。这个事情呢没有完啊，远远没有完。不过呢今天呢这俄罗斯的媒体呢就说这个地方会出现大爆炸，那就说你这侵犯主权。这什么叫侵犯主权呢？科索沃的本地的政府任命了一个市的市长，然后本地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就说不能选这个市长，然后呢就说这个市长背后有西方的支持，就冲进市政府去捣乱，就给当地的北约的部队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发生冲突就伤了人。那么这个塞维亚的总统武切奇呢就紧急召见西方5个国家的这些大使，就是抗议说你们这个是罪魁祸首。这个事情啊没搞清楚，这个其实跟俄罗斯打乌克兰的这个理由差不多。不过呢塞维亚现在还不敢动手，塞维亚坚决是站在俄罗斯的一方面的，但是可惜呢他的这个跟俄罗斯不接壤，那没有办法。它的东北部是罗马尼亚，它的正东部是这个保加利亚，它的正北部是匈牙利，这些国家呢基本上都不亲俄罗斯，它呢夹在中间，它就要坚决支持俄罗斯的一切行动。但是你隔了这个匈牙利，那匈牙利也到不了俄罗斯，然后你隔了一个这么大的罗马尼亚，领土面积在巴尔干半岛是最大的， 然后还隔了一个保加利亚，你这个没有办法俄罗斯联系上，你就是过了罗马尼亚，你还要到这个摩尔达瓦，过了摩尔达瓦才到这个白俄罗斯，远得很了。所以呢，他有要想硬也硬不起来，所以现在呢就用抗议。大家说这地方会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呢？我估计可能性不大。抗议归抗议，本地的暴乱归暴乱，但是呢，这个不可能。一个是塞尔维亚没有那个胆量了。第二个，这个西方现在已经有维和部队在里面了，如果你有一举一动，这个估计北约部队会马上就把它镇压下去，因为不能容许这个地方出现第二次波黑的战争。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跟大家讲一个不同的主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英国留学啊，现在这个留学啊成了一个非常大家关注的问题。很多这个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的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外国去留学，因为在外国留学呢，一般来说预期他接受到的教育，他接受到的这个知识锻炼，外语的能力都会加强。那么在中国的大部分的留学人里面呢，都是考虑到那个讲英语的国家留学，我就见到极少部分人会到法国留学，因为法国呢学了那个语言回来没有多大用。那个然后呢英语国家就非常受欢迎，那最大的一个大家想去留学的当然美国，那美国留学题目大了，我们以后再讲。但英国的多，英国呢留学它有几个优势的，它一个呢就是英语好了，那就什么叫英语啊，英国的语言嘛 English，所以呢这个是大家愿意去的。第二个，英国呢它在很多的学科当中呢，它的研究生读起来比在美国要快，英国有些读硕士研究生一年就拿下来了。其实我看见那些研究生回来说是留英的，我都有点好奇，有时候跟他们聊几句发觉他们没学到多少东西。那像我们这种教了在美国教了几十年书的老教授，那么见到这些号称我在英国留学一年两年的，你问问他也觉得里面水分很多，但是呢这个英国的文凭还是值钱的，所以去英国的人很多。当然也有人去澳大利亚，也少数人有去新西兰，但是英国呢是留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出口。那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英国的。英国呢这个其实一直呢就是在做教育的这个方面，英国最早要把教育放在国家的重点上面，那个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了。英国这个国家的就业人口有 3% 是跟教育有关的，那包括产业啊、贸易啊、商业啊、服务行业啊，它整个人口里有 3% 是跟教育有关的，就是都在学校这个行业，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这些呢英国人口多的。那英国为什么这么重视教育呢？我们想想，这个回溯到1997年，当时大家记得当时竞选成功的1993年的5月份那个人叫 布莱尔呢是工党的领袖，在英国的大选里面大获全胜。那么你们看看当时布莱尔的竞选口号，他讲什么呢？他竞选口号就是一个教育教育教育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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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所以当时的英国人民啊，一听到说这个首相上台以后他就是教育教育教育，所以呢大家呢就说要想办法支持这个人，所以投了他的票。所以呢布莱尔呢是大获全胜，1997年的5月份当了英国的首相。为什么英国在1997年会这么重视教育教育教育？这个后面呢其实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基本面，就是英国的这个集中的财富是在这个教育，而教育呢变成精英的教育，基层民众呢觉得我交了税但是呢我享受不到这个教育，所以当时大家就希望呢能够通过教育，那么用这个方式使得我们英国的老百姓能够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前途。所以英国人呢当时就说，哎呀经济搞得很不好啦，在比布莱尔更早的像撒切尔啊，那时候就是跟阿根廷打仗了，这个 这个发展经济了，这个大大的推动的市场经济了，但是不关心这个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教育了。哎呀，其实一碗水要端平很难了。那么所以布莱尔就打出教育牌，所以大家就选他。那么到现在为止怎么样呢？那个从现在到1997年他当选首相，到现在为止都过了20多年了，26年以上了。布莱尔当时的教育的政策呢，基本上呢没有什么红利了，也就是英国26年前的社会矛盾又暴露出来，就是英国教育产业它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到底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大多数英国人他讲的本国的教育产业指的是公立教育的部门，也就是公办的小学、中学、大学。那么这些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那不办得很好吗？资金不够。大家说英国其实长期都是教育的出口大国，英国人很少到外国留学，而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到英国留学。你看他有到多少英国人跑到这个远东到中国留学，极少，除非研究汉学的，这个中国研究的一般都不会来的。但是中国人有多少人去英国呢？有的是，各个学科都有啊，理工医农都有的。英国是个非常大的出口大国，那就是在教育方面。怎么会没有钱呢？这个钱的问题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高等教育啊，从布莱尔的时代开始就不断的扩大招生，这个招生呢不是对英国的，是对海外招生。他呢就想这个以国际的资金，讲穿了就是大家交学费了，用这个学费来养活英国的占人口3%的教育产业。这思路很好的，就是我把这个饼啊做大，我的教育水准是可以的，我现在把门打开，你只要交得起这个钱就来英国留学，留学以后呢我的这个资金就充足了，因为政府公立学校我的拨款呢是不够大的。那么当然呢到现在为止呢有些问题，不过没有说到崩溃的地步。我们就讲讲光中国的大陆学生，这个有多少来英国读书的。2022年这一年在英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68万人，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是最多的哦。我刚才讲的是整个的外国留学的英国是68万人，这个68万人里面中国留学生呢是17万人，也中国有17万留学的学生。你想这个数目是很惊人的，英国是个很小的国家。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个2020年英国的有一个智库的分析啊，就是英国的在3年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来留学生少，原来不觉得英国一直是招外国的留学生，这个教育呢就能够运作，外国留学生突然间在2020年开始急剧减少，这些学生呢要不就英国封起来了，要不就跑回自己的本国去了。我们说这个高等教育就面临破产，没有钱发呀，政府不够啊。所以有多少呢？我们知道2020年以来英国有10%的高等教育啊面临破产，学校呢就是大学要关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英国教育产业在疫情期间亏了很多钱，估计亏了大概最高大概有190亿英镑，这等于呢这个行业的这个大概占到50%，就少了100多万亿英镑，这个影响非常大。那么而这个英国的同时雪上加霜，就是高等大学的教职员工的养老金出现了赤字化，人口老年呢，老龄了，那老龄呢你要给他退休金，那么新的人呢你要给他一个工资，就出现了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赤字，就是高校教职员工养老基金的赤字扩大化，这个推动了这个英国各个学校的财务的风险。到了今年的元月份，那个各个方面的都有很多问题，150所英国的高等大学啊，就是英国的大学的教工代表，就在今年的2月1号就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不上课了。罢工呢，断断续续持续了3个月，到了5月份， 在这个期间呢，外国来英国的学生说，这老师都不上课，这怎么搞啊？虽然这个开始慢慢恢复了，就是疫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来英国人就少了。我就见到很多家长都问我说，英国不行啊，哎呀，这个孩子到英国学校都名教授基本上都不上课，这个是问题了。所以呢，很多英国的民间有句话说，这个大学是无用论，这个大学啊没有什么用，要是我到一个学校老师都不上课，老在罢工，我也觉得这个学费是白交的。那么这个呢，国际留学生就收到了很多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留学生包括中国的留学生，那么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很高兴啦，要到英国去读书啊，但是呢被迫延误，从2020年到现在收到这个通知书没用，然后到了学校了，好不容易到了英国啊，在那些学校上课，老师呢不到课堂，因为他在罢工。到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呢，他说我现在不，暂时不能帮你做毕业论文了，因为我们在罢工，和学生呢不愿意见面，这种例子很多。我们知道大学生啊口口相传，他肯定是告诉哇这个国家不行了，这老师都见不到面，怎么办呢？现在疫情呢慢慢过去了，英国的首相就都变了几任了。我们知道来最早时候是个 Boris Johnson，后来有一个短时间是这个 Trust 特拉斯，现在变成那个印度人这个 Sunak。 因为英国呢这个没有举行这个两党的大选，连续执政13年就是英国的保守党这个 Conservative Party。 英国的这个保守党啊就怕改变啊，因为我要改变这个伤筋动骨啊，所以呢连续执政13年的保守党就不愿意就教育政策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为什么要改革呢？改革的一个大核心就是要模仿布莱尔时代对教育的重视，加大投资。那么现在保守党不愿意，没钱了，在人力和财力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英国的城市就是伦敦。我们知道连伦敦的公立的中学公立的小学都有很多是缺乏这个运营资金，就是运转困难，所以呢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拖欠账单来支付了，校舍的改建也要借钱了，还有很必要的一些文艺的体育的设施要增添了，你不能就是那些老设备都不够钱，只能借债。我们知道布莱尔时代是开启了英国重视教育的新风，你说的它扩大出口是对的，但是它主要是重视教育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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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教育教育。到现在为止呢，英国呢这个已经力度走到了极限。早在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呢就做了一个分析，对比1997年就检验学校的这种核心议题的单个学生的投注的经费，就算算2007年给了多少钱。那么2007年呢它是的确比1997年每个学生的实际的投入的经费呢增加了 48%。 英国的中小学的老师人数在2007年呢增加了35000人，学生和老师的比例降低了，就不是一个老师带几五六十个学生那怎么上课。哎，现在老师师生比呢就开始降低啊，就是说老师多学生少一点，这样就好。并且呢2007年当时老师的实际的工资水平呢也增加了 18%。 所以呢这个当时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我们2007年那个调查，我们看见英国的中学小学里面负责日常实际业务的老师的助理人数是大幅的增加到17万，老师提高了 3.5 万人，而这个助教增加到17万人之多。那个当时的这个英国的中小学的教学助理人数和英国这个海军陆军的正规军的人数和海军陆战队吧，我们应该这么说，它差不多，海军陆战队就17万人。所以当时英国真是做得有力的。但是呢到这样英国的教育投资呢高，2010年英国教育的投资占了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6%。 而当时的这个 G8 现在叫做 G7， 这个就是世界顶级的国家，这个数字的平均水平只有 5.5%， 也就是英国转得高。这就是布莱尔的政府对于教育投入的，那么把这个要提到很高。布莱尔是兑现了他竞选的那个承诺，但是他的继任者呢就没有对这个有同样的热情了，因为实在是花钱太多了。现在呢，英国的教育产业已经面临的挑战，资金不足，还延伸到师资的严重的流失，因为你没钱呢，这个我就不干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呢就跳槽，跳哪儿去呢？当老师，哎，公立学校跳到私校嘛，干脆有些就离开英国发展。原因那很简单，就中文说 pressure 就是压力，压力。那个英国最近有一个民调机构啊，是走访了英国的823个教师，结果呢发觉 71% 的中学老师表示学生不尊重老师，让他们感到压力加重。 60% 人的表示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填很多的表格，让他们感到压力增加，所以呢公立学校我就不干了。近年呢，不断有英国的政界、教育界的人士提出，英国的教育产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不能够依赖海外学生，这个核心。那个现在英国的海外学生在大学里面是比英国本国的学生要高3到4倍，那这么行呢？这个基本呢就是错误的。那么所以呢，大家要想办法要改变这个情况啊。这个当然英国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英国脱离了欧盟嘛，脱欧，那个这是一个问题了。英国因为脱了欧盟，英国高校的150多个科研项目没有办法得到欧洲结构性的投资，而面临关闭，所以英国的教育现在真是困难重重。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